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有没有经验过新与旧的冲突？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新和旧的冲突？
当你学校毕业以后进入到社会时候，你发现到很多的理想没有办法实现。
当你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理想没办法实现。
或者你换一个工作，进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你会发现许多冲突。
或者你换一份工作，你进入新的工作环境，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冲突。
或者你刚结婚进入一个婚姻的生活，你发现单身与家庭的生活很不一样。
或者你是结婚，刚刚结婚，然后进入婚姻的生活，你会发现单身和婚姻的生活是很不一样。
或者是你的孩子进入到青少年，你发现有代沟。
或者你的小孩子进入了青少年，你会发现有代沟。
或者你刚从另外一个州搬到 Cincinnati 来加入这个教会，你发现跟原来的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或者你从其他的州搬来 Cincinnati 进入这个教会，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和原来的教会很不一样。
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这种新与旧的冲突。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这样新和旧的冲突。
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呢？
我们怎样调整我们的心态呢？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也引起许多的冲突。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也都引起很多的冲突。
因为他要带进神的恩典给每一个在世上的人。
因为他要将神的恩典带给世上的每一个人。
但他是生在一个非常固执的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的社会里。
但是他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固执的传统的犹太人的社区里面。
所以他讲的他说的在这些传统的犹太人来讲简直是离经叛道。
所以他讲的他传的在传统的犹太人来讲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其实主耶稣不是讲一个新的道理。
其实主耶稣讲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
他是把天父原来的启示那个真理的本质讲出来。
他其实是将天父原来的启示的本质讲露出来。
那就是新约。
那个就是新约。
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二章来看到三个冲突。
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来看到三个冲突。
我们都不喜欢冲突。
我们都不喜欢冲突。
但是有的时候冲突是必要的。
但有时冲突是必要的。
因为冲突显明真理。
因为冲突是显明了真理，
引起人的注意而有一个改变的态度，
引起人的注意从而有一个改变的态度。
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
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
这里记载到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三次的冲突。
这里记载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三次的冲突。
那么这个冲突呢，正好是三方面的。
这个冲突刚好表现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道德上的冲突。
第一个是道德上面的冲突。
第二是传统上的冲突。
第二是传统上面的冲突。
第三是宗教上的冲突。
第三是宗教上面的冲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道德上的冲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道德上面的冲突。
好，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
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跟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么？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不久以前，耶稣才呼召了税吏利未。
在没多久之前，耶稣才呼召了税吏和
税吏利未利
未同埋利未
啊，这个税吏的朋友当然也是税吏，
那个税吏的朋友当然也都是税吏。
当时的税吏是替罗马人收税的，
当时的税吏是帮罗马人收税的，
当时是包税的制度，
当时是包税的制度。
换句话说，这个地区谁愿意交一个固定的税给罗马政府，他就可以包揽这个收税的工作。
就是说这个地区哪个人愿意包下来收税交税给罗马，他就可以将这个地区的工作 都包下来。
所以呢，这个收税的人他可以决定这个税要多少，
所以这个收税的人可以决定这个税是要收多少。
因此一般的犹太人都非常痛恨收税的人，
所以一般的犹太人都非常痛恨税吏，
把他们看作是与罪人同类，
将他们看作是同罪人的同类。
利未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
利未请他去请耶稣到他家吃饭，
当然他请来的都是税吏，
当然他请回来的都是税吏，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法利赛人看到了就评判评论，
所以法利赛人见了之后就评论。
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里面非常极端保守的一个教派，
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人里面非常极端保守的一个教派。
他们认为主耶稣的道德一定是十分的低落才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
他们认为主耶稣的道德一定是非常败落才会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些税吏跟罪人是不值得来往的，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些税吏和罪人是不值得来往的。
可是主耶稣却认为要帮助这些人先要做他们的朋友，
但主耶稣却说如果要帮他们先要做他们的朋友。
150年前当戴德生到中国去做宣道的工作时，
150年前当戴德生到中国去做宣教工作时候，
那时候的宣教士都在中国的沿海，
当时的宣教士都是在中国的沿海，
不敢深入到中国的内地，
不敢深入到中国的内地。
他们有自己生活的圈子，住在是上海或者是天津北京的租界中，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住在上海北京或者天津的租界里面。
但是戴德生赞成说，如果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就应该留中国人的长辫子，穿中国人的长袍马褂。
但戴德生就是说，如果是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就要是着中国的长褂，也都要戴中国的留中国的辫子。
这种的讲法在当时的宣教士们当中是不可以接受的，
当时的这样的讲法在宣教士里面是没办法接受的。
可是他坚持要用中国的文化来向中国人传福音，
但他是坚持是要用中国的文化来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坚持到中国的内地去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坚持是到中国的内地去向中国人传福音。
除非你生活在一群人当中与他们一样做朋友，不然你不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
除非你是生活在那帮人当中，如果不是的话，你没办法将福音传给他这帮人。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认为有一些人不值得我们去做朋友？
有时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人是不值得我们做朋友呢？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埋怨在美国我们中国人受到歧视。
我常常我们有些人是会埋怨我们中国人 在美国是受到歧视。
常常在工作的单位里面，白人啊跟我们一起工作，结果他们升迁的快。
常常一样在工作单位里面，白人同我们一样工作，但他们升迁得快。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会歧视黑人？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都会歧视黑人？
那么黑人住的地方我们就避着不到那里去买房子，
黑人住的地方我们就避开不在那里买房子。
不管是红黄黑白，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
无论是红黄黑白，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
我们在 Cincinnati有许多华人在做餐馆的工作，
我们 Cincinnati 有很多的华人在做餐馆的工作。
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留学生，我们在这里有了好的工作，有了好的生活，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留学生，我们在这里有好的工作，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呢？
因为在餐馆工作的他们多半是从福州来，或者是从中国偷渡的到美国来。
因为在餐馆里面的很多是从中国福州或者其他地方偷渡过来。
我很感谢神，在我们 Westchester 有一批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关心这些在餐馆工作的中国人。
我哋好感谢神，系令到 Westchester 有一帮嘅弟兄姊妹愿意去帮助呢一啲向餐馆工作嘅人。
过去他们星期天的早上载他们去学英文到美国教会。
过去佢哋系响礼拜日嘅早上载佢哋去美国嘅教会学英文。
是不是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觉得有一些人不配做我们的朋友呢？
是不是我们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有些人是不配做我们的朋友呢？
还是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看见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非常贵重的？
还是我们可以好像耶稣那样，看见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非常之贵重？
所以除非我们先有耶稣这种看到，看见人的灵魂的价值，不然我们不会去传福音。
所以除非我们是先是有耶稣这样的看见人的灵魂的价值，否则我们是不会去传福音。
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主耶稣说，康健的人是不需要看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非常健康，所以他们不需要耶稣。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非常健康，所以他们不需要主耶稣。
但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吗？
但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
不是杀人，不是放火。
不是杀人，不是放火。
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
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
因为拒绝神的人不能够罪得到赦免。
因为拒绝神的人的罪是不可以得到赦免。
也许法利赛人他们在道德上确实是比其他的人更高一等。
或者法利赛人在道德上是比其他人高一等。
但是他们不肯向神悔改，他们就永远不能得到赦免。
但是他们不肯向神悔改，他们就永远得不到赦免。
这些罪人税吏，他们有一颗愿意向神悔改的心。
这些罪人和税吏，他们有一个火愿意向神悔改的心。
神就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做改造的工作。
神就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做改造的工作。
拒绝神的人最后的结果就失去了神的恩典。
拒绝神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了神的恩典。
所以真正的道德不是人所定规的。
所以真正的道德不是人所定规的。
要以神的义为义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
是要以神的义为义的才是真正的道德。
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在传统上的冲突。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在传统上的冲突。
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节。
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首先我们来看看进食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禁食的意义。
其实在旧约摩西的律法书当中只提到一个禁食，
其实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只提到一次的禁食，
这个就是七月十号的赎罪日。
那个就是七月十号的赎罪日。
这个赎罪日还不是要他们禁食，是要他们刻苦己心。
这个赎罪日并不是叫他们要禁食，而是要刻苦己心。
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好好的省察检讨自己，向神认罪悔改。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叫他们好好地省察自己，向神悔改。
所以这个是禁食最起码基本的意义。
所以这个是禁食最起码基本的意义。
在以色列人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自己定了四个一年四次的禁食的日子。
在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自己定了四个禁食的日子。
但是神对先知撒加利亚说，
但神对先知撒加利亚说，
他说这一种外面不吃东西但是内心却不向着我的态度，我是觉得毫无意义的。
这种外面不吃东西但是心里面是不向着我的，这样是毫无意义的。
到了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更是定了许多禁食的规矩。
到了新约之后，法利赛人更加是定了很多禁食的规矩。
我们看到那一个罪人跟法利赛人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说，每一个礼拜我都禁食两次。
因为当我们见到这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说每个礼拜我都禁食两次。
所以禁食却变成了一个表明自己虔诚的一种 行为，
所以禁食就变成了表明自己虔诚的一种行为，
或者说用禁食来要求神为他做事，
或者是通过禁食来到要求神来为他做事，
这一种禁食神通通不认可，
这种禁食神通通不认可。
那么到了使徒时代，这个禁食是怎么样子呢？
到了使徒时代，这个禁食是什么样子呢？
那是一个在非常忧伤或者急迫的情况当中，顾不得吃饭，来到神面前祷告。
那是在非常忧伤或者紧迫的情况下，顾不得吃饭，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或者是在一个非常重大决定的时候，来向神禁食祷告。
或者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来到向神禁食祷告。
好像安提阿教会要安立长老的时候，保罗就带领领袖们禁食祷告。
好似在安提阿教会要设立安立长老的时候，保罗就带众教徒来到禁食祷告。
所以禁食从来都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所以禁食从来都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好像这回教他们有 Ramadan， 就是在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每一天从早到晚不吃饭，这是宗教的仪式。
好似回教他们有斋戒月，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吃饭，这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好像在New Orleans 有这个Guadima， 这个就是庆祝在禁食之前好好的狂欢一天。
咁喺澳新奥尔良亦都有一个喺狂欢之前嘅有一个狂欢嘅一日。
不是狂欢，是禁食之
前。喺禁食之前有一个狂欢
嘅一日。因为是在耶稣受难之前三月份有四十天要禁食，那是天主教定出来的宗教规矩。
因为在耶稣受难之前的三十日是天主教定下来的规矩，是有
最后变成要去禁食了，所以赶快的大大的吃一顿玩一顿，变成瓜地马。
最后是变成了为了因为要禁食了，所以要大大的大大的吃一餐，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日子。
其实禁食是你内心难过的吃不下饭。
其实禁食是你内心难过都吃不下饭。
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新郎他在庆祝他自己婚礼的时候遇到禁食。
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说新郎 在他要举行婚礼的日子进行了禁食。
那么这个是七天庆祝的日子里面，
这个是七日庆祝的日子里面，
他可以免于禁食，
可以免于禁食。
那么他的同伴等到这个新郎走了，他才要禁食，他们才禁食。
他的同伴等到这个新郎走了，他们才开始禁食。
主耶稣是比喻到他自己好像新郎，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这是一个欢乐的时间，不需要禁食。
主耶稣这个比喻是说他好像新郎，他的门徒就好像同伴一样，他们在一起是非常喜悦的日子，是不需要禁食。
所以主耶稣预言自己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一些门徒他们要禁食要痛苦。
所以主耶稣预见他将来要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的门徒要伤心才需要禁食。
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禁食是一个人情感来向神表达。
所以我们看见禁食是一个人的情感要向神来表达。
过去我们的何长老离开的时候，
过去我们的何长老离开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清早我们就赶到医院去。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清早我们赶到医院，
那时候他心脏病发作，那还没有过去。
当时他心脏病发作，但是没有过身。从早上
八点我们一直祷告到下午两点，
从早上的八点我们一直祷告到下午的两点，
然后医生宣告不再救了。
然后医生宣告是不再医治。
好几位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你说我们哪一个想到要去吃饭的？
那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医院里面，你说有谁是想到他要去吃饭的呢？
我还记得秦红星过去的日子，
我还记得是陈红英过世的日子。
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守在医院里面，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守在医院里面，从下午一路到晚上。
谁去想到要去吃饭？
谁会想到要去吃饭呢？
当 Lydia 过去的时候被主接去，
当 Lydia 被主接去的时候，
好多弟兄姐妹在那里陪着父母。
好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陪着他们的父母。
谁想到要去吃饭？
谁会想到要去吃饭呢？
禁食的意思是我们心里面的情感向上帝来表达。
禁食是我们心里面有情感要向神来表达。
当然神会顾念我们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痛苦。
当然神是会顾念我们内心的一种痛苦，
所以不要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传统来遵守，
所以不要将一件事情变成一个传统来遵守。
我们会不会常常犯这种的毛病？
我们会不会常常犯这样的毛病？
就是注重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甚至过于圣经，
就是注重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甚至于圣经。
譬如说我们都觉得在海外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学中文，
譬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在海外我们的小孩子一定要学中文。
你们的孩子都受过这种的苦，包括我自己在内。
你们的小孩子都受过这样的苦，包括我自己在内。
就像爸爸妈妈这样子一个一个字念过来，念到中学好了，自由了，不念了，拜拜，不要再逼我去中文学校。
叫他们爸爸妈妈这样一个一个字这样读过来，一路读到中学就不需要再学了。
那么到了进入了社会呢，他们最多只能够讲，写跟看都不行。
进入社会之后呢，他们最多只能够讲写和看都不行。
我不是说学中文不对，
我不是说学中文不对，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把大量的人力花在办中文学校，主日学没有人教。
但我看到一些教会呢，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办中文学校，主日学就反而没人教。
我们要知道先后的次序，
我们要知道先后的次序。
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逼得很厉害，
很多时候我们将小孩子逼得很厉害，
怎么又有一个 B， 其实有六个 A 都看不见。
为什么有一个 B 但是另外有六个 A 都看不见？
我们学钢琴就要学到像本尼塔一样的好，要超过他，要参加各种比赛。
我们学钢琴就要学到好像本尼塔那么好，要参加各种的比赛。
踢足球的话就一定要踢到最好的队里面去，
踢足球就一定要踢到最好的队里面。
游泳也好，画画也好，跳舞也好，孩子们我们都觉得他们是多才多艺的。
游泳或者画画，我们都要觉得他小孩子是要多才多艺。
我不是说这些学习不好，
我不是说这些学习就不好，
但是我们父母不应当比来比去，哎呀，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又好了，我要更好。
我们就不应该比来比去，说你的孩子好点，我的孩子更加好点。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下一代造一些传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正在为下一代做一些传统是没有必要的。
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里面，少数要服从多数，
在美国这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少数要服从多数。
但是民主党一上台，共和党就拼命骂骂，骂到他们下台。
但民主党一上台，共和党就闹闹到他们落台。
结果共和党一上台，民主党就扯他们脚，扯他们的腿。
结果共和党上台之后呢，民主党就要扯他们的后腿。
民主也不一定好，
民主也都不一定好。
你看现在还没有选总统，就已经花了一年多的资源，大家的精力都放在那些竞选上。
但你看还没有开始选总统，就已经花了一年的资源，精力都放在我的上面。
圣经里面没有民主的观念，
圣经里面是没有民主的观念，
教会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教会也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意见不一样，我们安静下来寻求神的意见，
大家意见不一样，我们就安静下来寻求神的意见。
所以一个传统未必是合乎圣经，未必是好的，
所以一个传统未必是合乎圣经，未必是好的。
我们都不喜欢暴露自己的弱点，
我们都不喜欢暴露自己的弱点。
那是因为传统的观念认为说认错是弱者，
那是因为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认错是弱者，
尤其向自己接近的人更不愿意认错，
尤其同自己接近的人更加不愿意认错。
所以夫妻之间常常有很大的争执，
所以夫妻之间常常有很多的争执。
其实圣经怎么讲？
其实圣经里面怎么讲呢？
箴言28:13，
箴言28:13，
遮掩自己过犯的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神要怜恤我们。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错罪，我们神就要怜悯我们。
所以你看到很多传统的观念是不合圣经的，
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是不合圣经的。
神希望我们按照他的话去生活，
神希望我们按照他的话来到生活。
在第三个冲突里面是宗教条例的冲突，
第三个冲突里面是宗教条例的冲突。
2:18-20，
第2:18-20，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讲是星期六，
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讲是礼拜六，
因为这是纪念神创造天地以后最后一天要给人休息的。
因为这个是纪念神创造天地之后最后一日是需要休息的，
所以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讲说要守安息日，
所以十诫里面的第四诫有讲要守安息日。
安息日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
安息日这一日是什么都不可以做，
就是煮饭做菜也不可以，
就是煮就连煮饭做菜都不可以。
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有规定，
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有规定，
当种的这个麦子收割的时候，麦的麦田的四个角不准割，
就是当这个麦田收割的时候，麦田的四个角是不可以
收割的，麦子落在田里也不准捡，
收割的麦子落在田里面也都不可以执起来，
因为这一些剩下来的麦子是要留给穷人跟留给外乡来做客旅的人，
因为这些麦子是留给穷人和外乡来到作客的人。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只要你肚子饿，你可以进到田里面去摘这田里的东西，但是你吃了就在那里吃，不可以带走。
所以在耶稣的日子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肚饿，你可以去这些麦田里面吃，但你只能够在麦田里面吃，就不可以带走。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不可以在星期天在安息日进到麦田里去摘麦子。
按住犹太人的律法，是不可以在安息日进入麦田里面摘麦子。
可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麦田，他们肚子饿了没东西吃，他的门徒就掐这个麦穗来挪碎了，然后放在口里吃。
但是当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这些麦田的时候，他们因为肚饿，他的门徒就摘了这些是 麦穗整碎了，然后拿来吃。
那么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你们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
这法利赛人见了这件事情之后，就责怪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
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差不多在一千年以前，
他说差不多是一千年以前，
你们的祖宗大卫王，
你们的祖宗大卫王，
他在饥饿的时候曾经跑到会幕里面，到圣所中去拉着一个陈设饼吃，
就是他在肚饿的时候曾经入了会幕里面，是拿了这个陈设饼来吃。
这个陈设饼是每天把新做的无酵饼放在桌上陈设在神的面前，
这个陈设饼是每一天拿些无酵饼放在神的面前，
那是只有祭司在撤换下来的时候可以吃的，
这个只是在祭司在换了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吃的。
但是大卫肚子饿去拉了吃，祭司也没有管他，神也没有惩罚他。
但大卫肚饿了之后拿来吃，祭司没有管他，神也没有惩罚他。
所以这说明什么？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是圣洁的。
这个讲明做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是圣洁的。
但是掐碎麦子做饭吃，这个是俗事，
但如果是将这些麦整碎了拿来吃，这个是俗世的。
他说不可以把圣洁的事情跟俗事合在一起，
他说不可以将这个圣洁的事情和俗世的事情是混在一起。
所以安息日他们不做任何俗事的工作，
所以在安息日他们是不做任何俗世的工作。
但是主耶稣把安息日真正的意思说清楚，
但是主耶稣将安息日真正的意思讲清楚，
安息日是叫人安息来敬拜神的，
安息日是叫人安息来到敬拜神的。
所以周末到什么时候结束啊？
所以周末到几时结束呢？
啊，礼拜天周末是不是？是不是礼拜天？是不是周末？不是，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
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礼拜天是第一日，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礼拜日是第一日。
是第一日神创造天地，第一日是礼拜天，
第一日是神创造天地，是礼拜天。
所以周末到礼拜六晚上已经结束了，
所以周末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就已经结束。
礼拜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
礼拜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神为圣，
这一日分别出来归神为圣。
但是礼拜天可不可以到餐馆去吃饭啊？
但礼拜天可不可以去餐馆吃饭呢？
啊，那么礼拜天餐馆要不要开门啊？
咁礼拜天要餐馆要唔要开门呢？
做餐馆工作的就说：你们礼拜天都到我们这里来吃，那我们不煮饭菜，谁给你吃啊？
做餐馆的人都话：礼拜天你哋都嚟呢度食，咁我哋唔煮饭菜，边个有饭食呢？
我们不能够把圣洁的、世俗的这样子的分开。
我哋唔可以将圣洁同埋世俗嘅咁样分开。
因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因为主耶稣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应当分开吗？
属世的事情和属灵的事情应不应当分开呢？
主日崇拜、星期五查经，我们认为是属灵的事。
主日崇拜、星期五查经，我们认为是属灵的事。
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工作，是不是不属灵呢？
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工作，那是不是就不属灵呢？
星期六去 shopping、 去运动、去打高尔夫球，是不是不属灵呢？
星期六去 shopping、 去打高尔夫球，是不是就不属灵呢？
有人说我们不在那里打，我们在教堂里打排球还是属灵的。
有人说我们不去那里打，我们去教会里打排球都是属灵的。
这样子的区分是不合圣经的。
这样的区分是不合圣经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无论你是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荣耀神而行。
基督徒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和神有关。
基督徒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和神有关。
今天晚上就算你跟你妻子同房，这件事情也跟神有关。
就算今晚你和妻子同房，这件事情也都和神有关。
因为说不定今天晚上你妻子就怀孕了，这是神的旨意啊。
因为说不定今晚你的妻子就怀孕，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神有关。
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和神有关。
今天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今天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就是把我们生活分隔化。
就是将我们的生活分割化。
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一个一个不同的部分。
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部分。
哦，我认为我现在是上班，是为我劳，为我赚钱。
我们认为现在我上班是为我赚钱。
所以我对人是一种态度。
所以我对人是一种态度。
我回到家里面是回家了，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
我回到家是回到家是另外一种态度。
到了教堂里面是圣洁的地方，我又用另外一种态度。
到了教会这个圣洁的地方，我又有另外一种态度。
其实这样子叫你的孩子看到非常 confused， 非常混乱。
因为如果这样你的孩子被你的孩子看见，就会觉得非常混乱。
因为他在教堂里看到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好，
因为他在教堂里面看到爸爸妈妈是多么好。
他们在街上在公司里看到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中等，
看见他在街上和在公司里面看到爸爸妈妈是多么中等。
然后回到家里面看到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坏，
然后回到家看见爸爸妈妈是多么坏。
所以他们很复杂 confused。
所以他们很复杂，很混淆。
所以他们以为父母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认为父母是怎么样？
假冒伪善，
是假冒伪善。
我告诉你，孩子到 teenager 都会这样批评你。
我告诉你，小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都会这样批评你。
因为他们还不能了解他们的父母已经被训练成为一个分隔化的人生。
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父母都已经被训练成为分隔化的人生。
一个人的心理状况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人的心理状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一个一个 compartment， 一个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分，一个生活圈子，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去处理。
我们将我们生活分成在一个一个不同的区间，我们就觉得这样是比较容易处理。
但是基督徒不应当这样。
但作为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
我们虽然在生活在不同的一个圈子里面，
虽然我们在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面，
但是我们应当有一种生活的原则贯穿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上。
但我们应该是有生活的一种原则是贯穿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
譬如说敬畏神，
譬如说敬畏神，
这个不是指在礼拜天我坐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敬畏神。
这个不是指的是礼拜日我们来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敬拜神。
就是在你餐馆吃饭，在办公桌上，或者是你坐在旅馆里面一个人的时候，你都要敬畏神。
意思是无论你是在餐馆里面坐着吃饭，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还是在酒店里面，一个人都要是非常敬畏神。
当你在家里面跟你的配偶产生冲突，或者是管教你儿女的时候，更需要敬畏神。
当你在家里和自己的配偶是产生冲突或者管教小孩的时候，更加需要敬畏神。
不是说你的老板站在旁边的时候你工作就很认真，
不是说你的老板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工作很认真，
而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带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因为你是为神而做，要荣耀他。
而是你做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
敬畏神，成为你生活里面一个原则，就贯穿在你所有生活的小圈子里。
敬畏神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原则，就贯穿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又譬如说另外一个原则是对人要仁慈，
又譬如说另外一个原则是要对人要仁慈。
不是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啊，弟兄啊你真好啊，哦，你的服侍神很器重你啊，
不是在教会里面说弟兄啊你真的很好，你的服侍神很器重你。
回到公司里面属下做得不好，你这个怎么样，你想被 fire 掉啊，你怎么这样做事啊，
然后回到公司就对下属说你做得好不好，是不是想被炒鱿。
神要我们对每一个人都仁慈，这是一个生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每一个细节里面。
神要我们对人是仁慈，是这个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里面。
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你的仇敌不都在教堂里啊。
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的仇敌都并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
又譬如说另外一个生活的原则，我们要长存感谢的心。
譬如说另外一个生活的原则，我们是要常存感谢的心。
为什么我们会在办公室里面，在餐馆里面，我们对别人说谢谢？
为什么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和在餐馆里面对其他人说多谢？
回到家里面，你太太你老婆替你做一件事情从来不说谢谢的。
回到家你的太太为你做一件事情你从来都不说多谢。
是不是老板分红利给你，所以你对他存一个感恩的心？
是不是因为老板分红利给你，你对他有一个感谢的心？
如果今年没有给红利，那么你就脸就拉得很长了。
如果今年是没有红利，你的面就拉得很长了。
我们应当想想看，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不是手提着两个箱子来到美国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哪个人不是手拿着两个提箱来到美国的？
我们这里有没有开着 Benz 汽车到美国的？有没有？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开着 Benz 汽车来到美国
的？但今天神给你的是什么呢？
但今天神给你的是什么呢？
你看看你有多少的财产，你有多少的东西，你有多少的儿女。
你看看你有多少的财产，你有多少的东西和儿女。
你能够不向神感恩吗？
你能够不向神感恩吗？
如果我们是早生了一代，
如果我们是早生了一代，
我们正在参与中国打内战，
我们正在参与中国打内战，
要不然我们现在正在运动当中呢，
或者我们现在正在运动当中，
中国各种的运动啊，运动健将，
中国各种的运动
啊。但是感谢神，我们有许多可以感恩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可以感谢感恩的神，感恩的事情。
你仔细的算算，你能够不存一个感恩的心吗？
你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可以不存一个感恩的心吗？
所以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十八节，
五章十八节
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
还是说凡事要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你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去想想圣经当中有许多这一种生活的原则，
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生活的原则，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五个七个，我们就把握好，让这些原则贯穿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里面。
或者我们会找到五个或者七个，我们就将它们把握好，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好像每一粒珍珠都很好，
好像每一粒珍珠都很好，
但你不能够看到人就掏出一把珍珠来说，哎，你看我这一把珍珠好漂亮，是不是？
你不可以见到一个人就拿你的珍珠出来，然后就说这些珍珠很漂亮，是不是？
你怎么办？
你怎么算呢？
弄根绳子把它穿起来变成项链挂在上面，啊，
就拿条绳将它穿起身挂在颈上面做项链，
对不对？我们一戴上那个项链别人就看到了，哇，这一串珍珠好漂亮。
我们戴着这个颈链，人家就会看见，然后说这个珍珠很漂亮。
所以我们的生活虽然被分隔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原则把它串起来。
所以我们的生活虽然是被分隔化，但我们应该有一些原则将它们串起来，
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
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
有一位传道人出门被人家抢了钱包，
有一位传道人出门就被人抢了钱包，
他回家仍然是高高兴兴的，
他回到家依然是高高兴兴。
别人问他说你东西钱被抢了你怎么还这么高兴，
别人问他说你的东西被人抢了为什么还这么高兴呢，
他说我要感谢神，
对，我要感谢神。
第一，别人抢走的是我的钱不是我的命，
第一，人家抢走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的命。
第二，人家抢钱意思是一定需要用钱，钱归给需要用的人是好事。
人家抢钱，第二是人家抢钱就是因为他们需要钱，钱归给需要用的人是一定是好事。
第三，感谢神，今天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
第三，是感谢神，今天是他抢我而不是我抢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以感恩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
让这些生活当中的原则来贯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愿我们用这些生活的这些原则贯穿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
当然这一些冲突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冲突，
当然这些冲突其实说起来也都不算冲突，
主耶稣是借着这三次冲突的机会来阐明神的真理，
主耶稣是借着这三次冲突的机会来到讲明神的旨意。
然而这三个教训呢，它的答案都集中在耶稣所举的一个例子里，
但是这三个教训呢都是集中在主耶稣所举的一个例子里面。
这一个例子呢就是把这三个冲突解开的关键，
这个例子就是将这个三个冲突解开的关键。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
在第二章的21节到22节，
第二章的21到22节，
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被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里讲到新酒与旧酒，新布与破布，旧布。
呢度有讲到新酒同埋新酒同埋旧酒，新布同埋旧布。
新的布我们知道会缩水，如果把它缝在旧衣服上，旧衣服不会缩水，就会把它拉开拉破了。
我哋知道新布系会缩水，如果将佢缝响旧衣服上边咧，一旦缩水咧，就会将旧嘅衣服都整烂。
新的酒还会很厉害的发酵，旧的皮带已经伸缩了，性质失去了，所以就会把它撑破。
新的酒是依然会发酵，然后就如果旧的皮带已经没有伸缩性，那就会将旧的皮带撑坏。
那么什么是旧的酒呢？
那什么是旧的酒呢？
旧的酒就是指的律法，或是指的世俗的观念。
旧的酒指的就是律法或者是世俗的观念，
或者是人看重外表的行为，
或者是人看重外表的行为。
所以这个旧的皮带就代表着一个旧的一个天然的人，
所以这个旧的皮带就指的是旧的一个天然的人。
今天旧的酒装在旧的皮带里是合适的，
今天旧的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是合适的。
好像我们看有些人说，哎呀，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还比不过我好呢，
就譬如讲，今日我哋见到有啲人就会话呢啲基督徒佢哋嘅行为仲比唔过我。
因为所有旧的酒、所有的律法，通通都是用行为做衡量的标准。
因为所有嘅行为都系用旧，所有嘅旧嘅酒都系用行为嚟到表作为评估嘅原则。
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没办法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只能够看到他们外表的行为，就用这个行为来评断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人都是有限，我们都不能够看见他们的本质，只能够凭着看见他们的行为来到评判这个人。
所以我们对某个人很不满意是因为他的行为的缘故，
所以我们对某一个人是很不满意是因为对他的行为的缘故。
其实每一个人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很复杂。
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用外面的行为来横渡人的内心，
今天的人都是用外面的行为来横渡人，横渡人的内心。
那么什么是新酒呢？
咁乜嘢系新酒呢？
新酒是指的恩典或者是属灵的观念，是看重人的内心。
新酒指嘅系恩典或者系属灵嘅观念，系睇见人嘅内心。
新的皮带是指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新的皮带指嘅系一个重生得救嘅人。
所以一个人领受了神的生命，意思就是他把新的属灵的观念、生命接受到他里面来。
所以一个人接受咗神，就系将新嘅属灵嘅生命接受到佢里边嚟。
一个人他没有重生得救，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他不会懂得，他也不会体验。
一个人未有得救，佢你同佢讲属灵嘅经验，佢亦都冇办法理解或者系。
所以你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他是受不了的。
所以你将新酒放喺旧皮袋里边，佢系受唔了嘅。
他反而会认为你的道德没有我好。
他反而会认为你的道德反而没我好，
他会认为你不看重社会的传统，
他会认为你不看重社会的传统，
他甚至说你连宗教的条例都守不了，
或者他甚至会说你连宗教的条例都守不到，
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但是主耶稣指出这个新约的时代已经 来到，
但主耶稣指出这个新约的时代已经来到，
真实的信仰不再是一个外面的行为的表现，
真实的信仰不再是外面行为的表现，
而是一个内心的改变，
也一个内心的改变，
被神的圣灵所充满，
被神的圣灵所充满，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为主而活。
所以过去有很多人认为宝贵有价值的成为一个新人之后不再这样的看，
所以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是宝贵有价值的成为一个新人之后就不再是这样看，
因为在圣灵的引导光照底下，这一切人认为宝贵的事情都已经变得不再有价值，
因为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这些认为是原来宝贵的事情都不再具有价值。
所以你看旧的想法是要去追求远离罪人，是要维护道德，
所以旧的想法是要远离罪人，要保护道德，
但是新的观念乃是你要跟罪人都要做朋友，因为要拯救人的灵魂，
但新的观念是你要跟罪人做朋友来到拯救灵魂，
旧的想法是要按期进食保持这个社会的传统，
旧的想法是需要禁食来到保持旧的传统，
但是新的观念是你内心的情感很自然向神的表达，
但新的观念是你的心里面的情感很自然地向神表达，
旧的想法是你要守安息日遵守宗教的条例，
旧的想法是你要守安息日遵守宗教的条例，
但新的观念是圣俗都是一样，每一件事情都应当荣耀神，
新的观念是圣俗都是一样，都是每一样事情都要，
这一种的转变都是基于一个中心，
这种的改变都要基于一种中心，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所以你看他只把所有的都引到他的身上，
所以你见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引到在他自己身上，
他说他是医生，
他说他是医生，
他要医治人心灵的疾病，
他要医治人心灵的疾病，
他说他是新郎，
他说他是新郎，
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
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
他说他是主人，
他说他是主人，
是安息日的主，
是安息日的主，
所有东西都是为他所造又是为他所造，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所造也都是为他所造，
人的责任就是要为他而活，
人的责任就是 为他而活，
你看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
你见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让他来做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叫他来做我们的主，
人世间的冲突是不可以避免，
人世间的冲突是不可以避免，
但更重要的是在冲突里面我们学会了什么功课，
但更加重要的是在冲突里面我们学会了怎样的功课，
我们是看重一个人的灵魂还是看重世上的行为，
我们是看重一个人的灵魂还是看重世上的行为，
救一个人的灵魂这是神看为最宝贵的事，
救一个人的灵魂这个是在神看来是最宝贵的事情，
进食并不是要靠着刻苦己心来换取神的同情，
禁食并不是为了要刻苦己心来换取神的同情，
而是把我们自己情感表达在神的面前，
也要将我们自己的情感表达在神的面前，
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一些重要的生活的原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一些重要的生活的原则，
让神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中，
让神 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免得我们的生活变成分割化，
免得我们的生活是变成了分割化，
最后我们要把神属灵的观念装在我们重生的新人里，
最后我们要将神的观念装在我们的新人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
这样我们才可以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当你为人的日子里你借着冲突把真理讲给我们听，
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是为人的日子里面将 主的真道是讲给我们听。
主啊，你不是为冲突而冲突，你是为冲突而带下恩典。
你主啊，你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你为了冲突而带来恩典。
主，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为冲突而冲突，却没有给人恩典。
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冲突而冲突，而没有给人带来恩典。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看重灵魂，好像你看重一样。
主啊，也都帮助我们能够是看重灵魂，好像你看重灵魂一样。
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自然地把我们的情感倾露在你的面前。
主啊，也都帮助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将我们的情感倾露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你圣经当中宝贵的原则来实践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
主啊，也都帮助我们是找到圣经里面的生活的原则，向我们帮助我们是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
主啊，你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答案。
主啊，你们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答案。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跟随你走过我们的一生。
主啊，愿意我们紧紧地抓着你，伴着我们走过一生，
好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
好叫其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